我很喜欢今天的诗歌，这诗歌我觉得选得很好。本来今天早上还在这个犹豫哈，这个题目是不是神让我讲的？昨天晚上就在想，哇，这个题目是不是该讲这个题目？其实题目是上个礼拜天选好的，礼拜一开始写讲大纲，开始写这个讲稿。昨天还在犹豫，今天还在犹豫，说这个题目是不是神让我讲的？但是呢，看到第一首诗歌哈。勇敢走出去哈，有个走字，我说好，感谢主，这个题目对了哈，应该是没领为错哈。说什么走出去，要跟着耶稣走。他说我们很软弱，有时候会迷惑，但是呢，耶稣为我们舍弃生命。好，他往哪里去，我们就跟他走，我们要跟他走天路哈，我们要跟耶稣走。第二首诗歌的话也很好。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这套其实和这个题目的关系有，但是呢，更多是医治我一些的伤害。因为最近的话，公司里面哈讲这个有点插曲哈，公司好像被买掉，说公司里面的话气氛很不好，因为前途不定，这个人心惶惶，然后大家一片这个情绪低落的状况，大家的话做事都没力气，然后大家同之间的话好像是有点互相猜忌的这种样子哈。而我呢与众不同。抓紧每天高兴去上班，很高兴，然后是照样是充满活力去做事情，和人打招呼都是嗨 ，how are you， 都是好像是面带笑容，和以前一模一样。别人当看不惯我这个样子哈，就怎么搞的？公司都要可能都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公司还不知道啊，你还在这傻乐呵干什么？他肯定得看不惯我哈，有人给我脸色看，我觉得受伤了就，我说怎么搞的？我对你哈笑脸相迎，你恶言相待，我就很受不了。但是呢，这首诗歌哈，我想我得到一致了，还是说我们不要埋在心里，要爱要多一点点，不爱活出来，不怕被伤害，不要被伤害。我们爱人的话，不要怕被伤害。我们爱人的话，就有果效的爱的，我们的爱就有果效。阿门。说明还要照样的爱人，还要高高兴兴上班，高高兴兴做事，不管遇到什么状况，阿门。这是给我的一个一致和提醒。本来昨天的我还有点满，其实我太太还不知道，昨天有点很低沉，我怎么搞的？我这个被人好像是这样讲我的话，我心里过不去啊。我想这个周末都过不好了。这是我今天的话，我觉得感谢主，说每天都来教会哦，我们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生命的滋润哈，这很重要。好，回到今天的题目哈，属灵的历程。好，看看我们讲义哈。我们的信仰有开始，有终点，然而更重要的还是过程。为什么呢？因为过程使我们到达终点。我们有一个开始，有个终点，但是我们中间走偏了，走迷了，然后我们到不了这终点。这过程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是很重要，我们怎么讲话，我们怎么行事，我们怎么想问题的话都很重要，是我们属灵的一个过程。我大概7年前看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好的人看过我估计哈，好的人没看过哈，大概五分之一人看过哈。他的这本书是讲了一个基督徒走天路的过程，他是一个这个人写的这个人呢是英国17世纪的一个人，是一个英国的信徒，他也是个传道人。他写了这本书的话，这本书成为一个很畅销的书，当时说仅次于圣经。圣经销量第一哈，这是这个不可置疑的。但是呢，这本书说是销量第二，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啊？当时有这样宣称哈，销量第二，也就是说这本书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是每个人的写照。可能基督徒都差不多这样子，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我读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呢充满了很多曲折的经历。啊，这个天路好像不好走，本来觉得话哇，天堂很美好，天路很好走。听耶稣的好得不得了，确实好得不了，但是呢这天路不好走，我看到好多的难处，好多的艰难。我想的话，哦，他是一个信徒，他是个传道人，为什么还有很多艰难呢？为什么还陷入灰心里面去，陷入绝望里面去，陷入怀疑里面去呢？我在想为什么，好像似乎牧师都很属灵嘛，一定是走的是高高兴兴的走天路嘛，一定是毫无难处的哈，他走得很高兴，而很属灵，带着脚步向前。看到好多的这个历史的伟人，好像也是好像觉得他们很伟大， 一定属灵上没有缺陷的，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每个人都要面临个人的挑战，每个人走天路都不容易啊，牧师也是一样，传道也是一样，同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要经历很多的难处才能到达我们的终点，就到天门的这个里面去，到天国里面去。也就是说其中讲了很多的一些例子哈，我这边分享几点哈，不是讲很多，分享几点，讲到我们走天路的话，其实经历很多不同的过程，很多是很多很多的艰难。他讲大概三点哈，就是说从这书里面，然后到后面讲一些圣经的例子。他讲的是我们讲开始和终点，对不对？先讲开始。他说开始的话要什么？要进窄门。我们都很知道什么是窄门哈，不太清楚是这刚信主的知不知道什么是窄门？窄门哈，其实窄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进入天堂的门是窄门。圣经说还有一个阔路，是进入灭亡里面去的叫阔路，一个宽，也就是说世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没选择的。你说我走一条，我有第三条有没有？没有第三条，只有两条路，一个是窄门进入永生里面去，一个是阔路进入灭亡。区别是什么呢？阔路比较好找，去的人也多，窄门比较难找，进去的人比较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话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已经进了窄门，对不对？我们进来了，已经因为进了窄门了，我们是有福气的。因为世上好多人的话是没有找到这个窄门。其实我看我的周围的人，我的同学里面的话，10%是信耶稣的，90%的话是还在世上打拼的。也就是说大概1/10进入窄门，9%进入阔路里面去，阔路里面去，进入灭亡里面去，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统计数字哈，大概差不多。但是呢，在之前的话，还是要经过很多的磨难才能进入窄门，也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不容易的哈，不要认为的话，我们坐这边是理所当然，不是的，是很不容易。其中有好多人的代价付在上面，有没有？有哈。现在我看的书怎么讲，他说，当时讲一段故事哈，当时两个人一块走天路，他。基督徒和一个邻居一块走，他们说啊，天堂很好啊，天堂没有死亡，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好的不得了，我们要去天堂，神的同在，荣耀在那边。好，邻居说我们一块去好了，一块走天路。结果呢，他掉在什么里面去了？灰心招里面去了，在里面的话满身污泥爬不出来了。邻居说，哎呀，真是啊，你说这么好的话我没看到有什么好处啊，我刚走几步就掉在这灰心招里面爬不出来，我不去了，我去的话可能命都没有了，我不去了。他就回去了。有人的话可能走一步就走不下去了，就回去了，窄门没看到就回去了哈。但是这个基督徒没灰心，他还是靠着神的带领走出去了。最后呢，在到窄门之前碰了个岔路，一个岔路，十字路口，去什么地方呢？他说要去窄门，没错，但是呢碰到一个世故老先生哈，很好玩哈，还是一个他说，哎呀，有个路更好啊，你不要去窄门了，那边的话是充满了艰险，有很多的难处在后面，不要去，有个城更好，叫享乐城，去那边好了，那边的话是好的无比哈，你要什么有什么，荣华富贵样样都有。他真的就听信那个人就去了，结果怎么样？被一个宣道师给拦下来，是宣道师说你要进窄门，你要去这个天国。其实的话，我们在进信耶稣之前的话，遇到各样的诱惑，让我们偏离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要随从世界，要在享乐里面打滚，不要去信耶稣。其实这是我们生命的岔路哈。有人的话觉得好像信耶稣太好像是太遥远了，今生更重要，我还是去今生享受吧。我有今生的话，我可以去各样的享乐。可以的，个人的美食，个人的美宴，个人的这个 party 我都可以去啊。但是的话，到天国的话，好像天国的话，好像这路就难走了，好像要面临个人的艰难，就不想去了，所以就反而就走了另外岔路。所以有好的这种情况，人家真的走享乐城里面去了，就回不来了，可能就进入阔路里去了。但是呢，这边有个宣道师哈，他说你要回头走窄路，回头走天路。我在想的话，这个宣道师是谁呢？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好多陪伴我们的人， 其实回想我当年信主的过程的话，我周围好多人陪伴我走过了，靠自己好像走不过来的，对不对？靠自己走不过来。以前觉得好像基督徒好烦呐、啊，天天说你信耶稣啊，你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你要上天上下地狱了，信耶稣上天堂，觉得好烦。其实的话，就是这些人的话，陪我们走过那段过程。靠自己可能我们就走迷失了，靠自己可能我们就走那岔路，走到这个小城去了，就进不了天国。有旁边好多基督徒在旁边说：“你要信耶稣，你要进天国。”好，拽着我们走，拉着我们走，拖着我们走。最后我们走过来了，我们想，哇、哦，回头想，感谢主啊，有这些人帮我走过来，否则的话，我可能自己就沉沦了，我自己就走错了，对不对？当时觉得他们很烦，但觉得啊，真的很感谢他们。我还想啊，以后写他名字下来的话，天国这边还给他们，好好感谢一番，以后可能见不到他们人了。所以当时的话，是我在瑞典的时候，其实我旁边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外国人，有芬兰人，有瑞典人，有英国人，有美国来的，还有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来的，都是这些人陪我走过来。还有一个这个客家弟兄，是应该是广东到了南洋，后来去了瑞典，都是这些弟兄在陪伴我。当时我觉得我很受用哈、啊，觉得我是很像国王一样，他们好都这个捧着我说我好的问题的话，他们好都很耐心回答我。本来说他们这个牧师是学音乐的嘛，那个瑞斯牧师是芬兰人的，学音乐的。我想我是学物理的，神学的话像哲学和物理也差不多了，对不对？我好啊，我给他难题出吧，写了两张纸的难题，我说好，我问你，你会回答问题。我说我以为他会难的，哇，吓倒了。啊、没有，他好高兴啊，哇，太好了，这么多问题可以回答你，他很高兴回答我的问题。然后说周一来查经好不好？周一不行，太忙了。周二可不可以？周二也不行。周三行不行？好像似乎他永远有时间陪我。我只要周四有时间，他就周四来；周五有时间，周五来；周六有时间，他周六来，对不对？好像他永远好像是付出，好像不求索取。我在想他有没有动机呀、啊？背后有没有一些好处，对不对？我想说他带我信主是不是有好处、啊？我当时有点怀疑哈，是不是好像是拉一个人入教有钱拿，或者天上有这个功德？我在想这些问题。但其实后来发现没有，对不对？是没有哈。我们今天想的话，我们今天其实做过基督徒，我们走过来之后的话，我们反而变成了要陪伴别人的。我们反过来了哈，我们今天其实在陪伴一些慕道友，陪伴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就在做这个宣道师的工作。当年有人带我们，今天我们要带别人，对吧？我们要带别人。我在想的话，我有没有这种功德心在我们心里？其实想的话，其实没有，其实可能会有，但是其实也没有。我是想着说，主这么好，也把主分享出去，对不对？我们好像没去想着说，哇，拉一个人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好像似乎没想那么多，可能会有哈，有的话可能更好。大家想一下，有的话告诉我，这样我们可以更努力传福音，对不对？我现在的话是想，神的爱这么爱我吗？我要爱，要把这爱传播出去，要让别人能够认识神这么爱我，让神别人知道神是爱他，让他同样可得到这个这样的福气。说这个宣道师哈、啊，讲回来哈，是说你要回到这个窄路去，窄门去，要回到那个这个正路上去。结果呢，他就回去了，啊，进了窄门。窄门之后他怎么到窄门之后的话，一个天使把他给他拉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有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锁在那边。进窄门的话是不容易找，但是呢，进窄门还很危险，因为他说书上这样讲的哈，我不是我发挥哈，旁边有个魔鬼的鬼王的营垒，在窄门旁边哈，看到谁在窄门旁边站太久的话，就一箭射过来。这里倒地不起了，对吧？可能就死在窄门前，进不去了。说千万不要徘徊太久。认识耶稣了，知道听到福音了，赶快进一步进入窄门，不要等。等久的话很危险，因为魔王在那看着你，看着你等久的话，一箭射过来，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说就是有时候我们很着急，看到我有时候你要不信主啊？我想一想，我说哎呦，想想的话，可能想一十年八年都有可能。着急，因为说有时候以前的话，其实我是比较不 push 人的哈，不强迫人。比如说你信不信主啊，你 道理讲清楚了，你心里就信不信呢？我现在等一等，我不信。我就说，还你想想好了，想清楚再信。以前是这样子，现在想的话不行了，我们要拽他一下，拖他一下，推他一下，对不对？赶快进窄门吧，进去的话你再看耶稣多好，再去体验一下嘛，不要在外面看半天看不清楚，你看不见嘛，对不对？体会不到，要进去看才知道嘛。所以就说我现在的话，我就在想改变策略啊，推呀、拉呀、拽呀，让他进来，让他信耶稣，然后到免得在窄门前这个被这个被魔鬼的话就把他打倒，然后就他进不来，对吧？其实的话是在你在灭亡城里面的话，可能魔鬼不管你，反正是他的人嘛。窄门前倒很危险呢、啊，你进来的话就信耶稣了，外面的话属他的嘛，他赶紧把你打倒算了，对不对？干嘛让你进去呢？而且其实的话，我们想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时机是很重要的，人心的话就那一刹那就敞开了，过去就关闭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哈，我现在给勉励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不能错过机会。我们在带人信主的时候，时机到了就带人进来，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太这个，不要犹豫，不要这个说、哦、可能是给他的机会是没错，但是呢，我们要抓紧机会哈，这是我的一点提醒，对我的提醒哈。好，进入窄门刚开始哈，进窄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信耶稣。透过信耶稣进入窄门才能走天路，不信耶稣的话就不能走天路，我们还在走世界的道路。说要进窄门要信耶稣，但是呢，我们说他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我们今天很有幸说今天我们都进来，坐在这边的话都是进入窄门已经信耶稣的哈。再看终点啊，开始终点哈，终点是什么呢？就进入天门，就是那个他书上讲的进入天门。但是呢，经过很多的艰难山，我不一一去叙述哈，有死因谷，这圣经的话语哈，有怀疑的堡垒、绝望的巨人，还有死亡河，才能进入天门，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呢，圣经说过，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的话呢，给我很大的一个警惕哈，听起来有点后面发凉。哇，我被呼召的话，是不是被拣选？我是会呼召，会被拣选上天堂的话，我还不知道，对不对？好像说招的人很多，选的人很少，这的话有让我给我很大的提醒哈。但是这有一个比喻哈，就是说在。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进天国好像是什么一个宴席，一个主人的宴席，请人来参加宴席，结果呢有人的话没穿礼服哈，结果他就说哈，你就到黑暗里去了。就其实的话就说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被呼召进窄门走天路，要准备好我们自己，随时准备见主面哈。其实到今天的话，最后一首歌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不说的话，其实我不是说我随便了，我进窄门了，天终点也看清楚了，中间乱走了，我中间不在乎了，不行，我们要准备好，要穿好礼服，才能在神的筵席上坐席啊。所以我们穿上礼服，我是说呀，只要我们今天在这边坐着这个敬拜神，站着敬拜神，坐着这个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在祷告为人祈求，为这个万国祈求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礼服，阿们，每个人都是被选上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哈，每个人都被选上的。这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读经，我们在参加聚会，我们在求告神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相信我们是每个人都有礼服的，阿们。我们要自己信，但是呢，我们要警醒，不是说我们的话我就随便，不能随便。开始个终点哈，现在讲行走天路。中间有个重点是什么？需要信心的跟从，需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要信心在他的身上，靠我们自己是走不下去的。自己的话一定是每天的话是陷在怀疑里面去，绝望里面去，沮丧里面去，受点伤害的话，人家 就爬不起来，也 倒地不起，对吧？靠我们自己的话是不行的，要靠耶稣才行，得靠耶稣，他是创始成终的，他带我们进入 天国里面，进入这个信仰里面，他也能带领我们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进入这个天国。他的创始成就是耶稣基督，要印信心在他的身上， 但是呢，要历尽艰难险阻，不要吓到每个人哈。历尽艰难险阻哈，这个险阻并不是说是物质上的，也不是说是身体上的，也不是说是一定是环境上的，可能有我们有病痛，可能有这个环境的逼迫，可能有财务的这个损失和缺乏，但是呢，好多是在属灵上的。啊，这个艰难险阻好多是在属灵上的，可能是属灵上我们是哪些呢？可能是迷失在某种的这个诱惑里面，可能我们沉睡，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警醒，可能我们属灵的话，这个走着这个走着就是岔路，没走正路都有可能。这个艰难险阻的话是不可少的，是不可少的。但是呢，我们靠着神就可以走过了。是不容易，但是靠神可以走过，啊，这是讲到这个开始、终点和过程。好，我看我们讲几个圣经的例子好了，就是到底这个其中的话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行，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然后有些正面的例子，还有反面的例子，有人走下去了，走到终点。有人没有走到终点，我们要学习那些正面的例子，像亚伯拉罕他走到终点去了，有人的话没有走到终点，像犹大了，像迪马了，中间就滑下去了，就进入了这个灭亡里面去。所以我们要 在正反之间要学习要这个学习他的见解。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就业的例子哈，亚伯拉罕的例子，这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都知道他的，大家都读过旧约的话都很熟悉，他是一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祖，他神拣选他本来是巴比伦人，在乌尔一个地方，后来拣选神呼召他进入哈兰，是在北边一个地方，后来又进入迦南地，就现在以色列地哈，这个过程大家很熟悉。这边呢，我看有几点哈，就说。中间到有几点的话，有一个什么三点，神的主权，神呼召和拣选，是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呼召神，这很清楚啊。现在我们能在这边的话，其实是神呼召和拣选我们，是神特别的恩典啊。当时以前的话我还想不清楚，说哦，我可能信主是我的选择吧，其实不是哈，信主的话是双面的，是神的选择和呼召，然后是我的回应，我回应神的呼召和选择，我来信了主，不是说我选择神，是神选择我啊。这点的话我想的时候，当时我有点讲不清楚啊，是神的主权呼召拣选亚伯拉罕，要让他离开本地本家，去到一个地方神让他去的地方哈。然后神呼召还不算，还给应许，让你出来的话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应许啊，有什么前景给你啊，对吧？有什么这个旨意显示给我们？他是说给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大国，要有大名，要蒙神的赐福，要使万国得福。这呼召其中有三个是讲到他的，神要赐福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有大名，然后有各样的福气。但是呢，有一点是讲到别人的，说你要使万国得福，他要蒙祝福，还要祝福别人。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今天神给我们这个身份，给这份职分，给这样的福气，但是呢，我们要去祝福别人的，要去祝福别人，不是说我得到福气就算了，我要祝福别人，把这福气分享给这个不信主的人，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给世上的每一个人。人的回应，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当时希伯来说哈，当时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凭信心就走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说神呼召我们，凭信心就跟从神，没有看到神应许的，没看到神说要到什么地方去，没看到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什么历程，但是呢，我们说我们就顺从神的呼召，我们就跟从他，他带一步我就走一步，他带十步就走十步，跟从他。我们还不知道到哪去，但是呢，我们就相信他，跟从一步一步跟他走。 相信他，我带我们到终点去哈。我们跟从神，不是靠自己哈，漫游，是跟着神一步一步跟他走，他带一步我们走一步。那后来的话，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艰难和苦哈。其实我就不用多细讲，比如说后来他与罗德分开，本来是两个人一块去，他和侄子一块去的，和两人相争，牧人相争的分开，和罗德分开，遭遇饥荒去了埃及，啊，就差点哈，这个差点陷落哈，这个去了埃及，但是法老看他太太漂亮，他不敢承认是他太太啊，法老差点娶他太太为妻哈，去了埃及，后来等待神应许的这个后裔，他的儿子等不到的话，等不及的话，自己想办法生了个伊什玛利哈。变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哈。后来是凭信心献以撒，在这个祭坛上，最后存了信心过世。他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好像我们看好的艰难的，但其实的话，神给他很昌盛和那个很昌盛、很富有，但是呢，还经过很多的信心的这个难关，经济很多的一些这个环境的一些这个艰难都经过了。但是呢，虽然他有软弱，有个怀疑，有个不信，但是呢，他最终是存着信心过世，成为还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即使他是信心之父，还是有这个软弱，还是有这个失败的时候，给我们是一个提醒和一个安慰哈。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好多时候会走偏离神的道路哈。好的时候我们会灰心丧志，好的时候的话会这个受伤，会这个我们好的这个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看到亚伯拉罕的也会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话并不比别人好，我们自己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况，我们就有信心说神既然可以带亚伯拉罕经过这些过程，这些艰难，神一定可以带领我经过。我们就这样的信心在我们身上哈，看到以前的例子哈，我们知道他现在什么地方，他现在亚伯拉罕就是说在乐园里面哈，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天堂里面哈。当时新约的话说他是亚伯拉罕在高处，这个才子在下面，对不对？阴间嘛，说亚伯拉罕是在乐园和天堂里面与神同在。他走了一生的道路，他到了神的那边去了。所以其中呢，我看到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带领和保守，就是说其实神在一步一步带领他。他每次在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回答他，每次他遇到难处的时候，神就帮助他，对吧？神就帮助他，而且赐福给他，然后神就是他的旨意一步一步成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像他的这个他的后裔赐给他，让他能够这个使得应许成为这个现实，成为真实啊。看到神的，其实神的带领和保守是最重要的，因为刚才讲神是创始成终的神，神呼召了世人有开始，还有保守人能够达到终点啊，这是看到这个创始成终的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这个作为哈。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好多其他人的例子的话，其实讲到希伯来就讲到一些像基甸了、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讲到很多人的例子，讲到正面的例子哈。其中有个人的话，我好像是有点以前有点想不通哈，他说是这里面，我说要说撒母耳，我同意啊，就是这个神中心的先知。大卫的话虽然犯过很多错，但是呢，他说他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人，说也是我没问题。有一个人的话有点问题啊，就是那个参孙，有的好的有问题哈。参孙也被神说这个说赞扬说他是信心的英雄，也就是我说他通过了神的考验，进到天门里面去了。参孙哈，我想参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对我来讲，有人这样讲吗？他好像是很有，参孙是谁？大家知道哈？参孙是一个以色列的士师，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的话是这个是胜过周围的这个仇敌的压迫的压制的。当时主要是这个对腓力士人。参孙的话他是什么？他是很有能力。这个能够胜过仇敌，但是呢他还有很大的弱点，就是拜倒在那个大力拉的石榴裙下，对吧？对，在女色面前呢过不了关 啊，一直在这方面跌倒。因着这个大力拉的这个诱惑，他就告诉他的秘密，最后的话就被失去能力，最后被仇敌羞辱，然后歪眼睛，然后这个羞辱，然后被绑起来，对吧？他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靠着对神的信心，最后还是胜过了仇敌。最后的话，能够这个把这个房子的柱子推倒啊，最后这个杀死很多的这个仇敌。他在神眼中还是一个得胜的一个人，还是一个这个信心的伟人。我想他说，哦，参赛都可以过一关的话，我大概可以过关了吧？好像是，哦，这是底线吧，我这比他好的话就可以了，对吧？其实到就是我们说，其实在神看的话，可能人看到可能这个人的话很好，可能神看不一定，可能好是看到自己好啊，自己哇很了不起，然后这个或者我这道德很好，我可以这个讲话不出粗言，然后行为这个规规矩矩，但是可能心很骄傲，可能是也不是神看，神也不一定喜悦。有人的话可能看这个人很，我们看很不好，那神看可能不一样，他可能很有信心，他有一点点信心，他用了100%的程度。有人可能100%的信心只用了一份，可能是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人神看是不一样的哈。有一份他持守一份，100份我要持守100份，对吧？就是神看的话是看，是神给多少他就要多少，不像人的话是我越多越好，神的话是给多少他要多少，其实要求是不一样的。参孙的话可能神给的不多，他要的也不多，他达到了他就过关了。对我的话可能神要的比较多，我还现在还过不了关，到参孙这样还不行，还比他更好，有可能哈。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看到我们自己有信心，但是呢也不要说放任自己说，哦，参孙这么坏的话都可以过关，我觉得差不多这样的也可以过关了嘛，也不能这样想哈。我们还是要这个警醒哈。下面讲两个反面例子，一个是这个犹大和底马的例子。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小组曾经讨论过这个大概2个月前讨论过，就是犹大和这个彼得的情况。彼得悔改当时两个人的话都什么吧，犹大卖耶稣，彼得的话是不承认耶稣，罪的话有大有小是没错，可能是犹大的卖耶稣很大罪，彼得不承认好像罪小一点。但是呢其实我们说罪大小，罪不在大小，认错就好，对不对？我们都这样相信嘛。不管是杀人放火，像那个台湾的陈进兴，昨天还在说他啊，怎么一个人的话杀人放火，然后最后的话信耶稣天堂去了，然后好不公平啊，有人这样讲，昨天还在讲这个事情啊。他罪很大嘛，然后绑票撕票，最后的话被判死刑，但是之前的话信耶稣上天堂。有人的话可能是小错，但是也需要信耶稣才能得赦免，小错并不说就不下地狱了，小错也下地狱的。不管大错小错的话其实都一样。那为什么犹大就灭亡，彼得就得救了呢？我们当时说哇好像有点不公平啊，犹大的话应该是杀人了也是罪嘛，然后这个彼得也是罪嘛，后来彼得的话就回头悔改，然后就做了神重新接纳他哈。这犹大的话又怎么样呢？就自暴自弃吊死了，哇，这个弃绝自己也和神弃绝啊，和神隔绝。当时我们还就想不通为什么犹大会这样子呢，犹大是不是就没有得救的可能性了呢？但其实呢我是这样想的话，犹大其实还是可以得救的，如果他真的回头信耶稣，说耶稣我做错了，我现在信你这个求你警政于我的话，然后耶稣还会接纳他。问题是什么？他自己的话平时不警醒哈，平时在之前呢开始偷钱，然后这个用私用这个神的钱囊他们的钱囊，然后给魔鬼有地步，所以魔鬼进来之后占据他的心，他就没机会了。魔鬼进来的话占据他的心的话就控制他这个人，魔鬼来是要杀害偷窃毁坏的，他进来的话他给魔鬼有地步了，否则的话他魔鬼进不来，他因为他平时他也不警醒，魔鬼进来的话占据他的心，让他最后去自暴自弃，然后是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与救恩就无缘。但犹大的话是被魔鬼偷窃去的一个例子，魔鬼来偷窃去了，把他杀害毁坏了。还有几个例子哈，底马的例子哈，底马的话本来是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哈，在不同书里面的话就不同的这个 这个说法，但是不同的时期了。有的时候他是保罗的同工，有一次保罗说他离弃他，离开他到帖撒罗尼迦去了，他离开他不再在圣宫里面了。他相当是又服侍神，又信耶稣，又服侍神，最后反而退后，最后回到世界上去。当然我不太知道他是不是没有得救，但是天路历程说他好像是滑到地狱里面去了。我知道我还不一定说肯定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不要退后啊，我们是这个信耶稣服侍主，我们要持续向前，不要像迪马一样退后回到世界里面去。这是个警戒啊，我不是说他已经灭亡，只是说对我们来说是个警戒。我们要这个学习正面的历程，彼得回头跟从耶稣，不要像犹大一样啊，我们就弃绝神，弃绝自己，不像迪马一样然后回头啊，回到世界里面去。当然其中还有一些这个以色列人的经历了，旷野倒闭600,000这个第一代人，本来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结果都出埃及过红海，然后进入旷野。本来迦南地以色列人哈，讲的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结果呢第一代人的话全部倒闭旷野，进不了迦南地哈，就是他们是得到应许却没有走到终点，这也是一个间接哈。说到其实我们的话要这最近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最近的话就在看那个新约的速读班哈，每次的话这边放录像的话我们这边都跑过来看，因为都很喜欢。这个李妈妈还有那个曹弟兄的话，哇那边很好，我们看看这边好了，每次的话那过来，我们每次放在那一块看，录像不看了，我们回头再看我们的录像，我们每次都是录像。现在下面可能是这个收集班那个造就啊，下面是那个给 James 还有那个 Alex 啊。其实里面讲的几个观点，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讲到就是说正面和反面两个例子，就给我们一个反思，到底就是说我们进了窄门会不会迷失掉，会不会灭亡，会不会失去救恩哈，这个问题的话是一直困惑我蛮久的问题哈。从开始从瑞典开始就开始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我相信说我信了耶稣我就到天堂去了，我怎么可以这个肯定说我中间的不会失落。当时其实有两种解释，我当时在一个是我的那个第一个牧师就是芬兰人，他们的教会叫 Greater Grace， 讲恩典的教会啊。他说哎，神的话你知道信耶稣的话，不管你好与不好神都接纳你，不管你做得好怎么样神都不会介意的，这是他这样讲的。他说我就甚至说我什么都不行，我全完全无能，我什么都搞砸了，神啊你给我恩典吧，怜悯我吧，是他这样一种讲法。我当时觉得很受安慰，说哇神不管我是软弱也好我是坚强也好神都接纳我，神都不撇弃我，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我当时很我说好了，那我不用想了，我本来我很烦恼说我信耶稣到是不是能到天堂的话我需要做什么，他肯定要天堂，我当时还不肯定，当时说我不要洗错了，洗错的话可能进了天国了，我要洗一个这个正牌牧师正牌教会我才那个保证吧，我不肯受洗。当时开始的时候怕洗错了，当时我很认真的哈，当时我这个很认真。后来来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是灵恩派的牧师哈，他在马来西亚这个有教会，在英国有教会，然后来到这个瑞典帮我们这个帮助我们的华人教会哈。其实我们这边的牧师很稀少的，那边在瑞典的时候都是讲瑞典语的，讲英语的，华语的很少，基本都不讲华语。所以这边的话遍地教会的话是真是很有福气啊。那边的话我们买份祈祷本的话都需要从这个香港寄过去，当时哈寄两本的话如获至宝，这个抱着就是爱不释手。然后当时一些录音带也从我们拷贝一些录音带到我们过去的话也是听的话都听的100遍了还在听，根本没多少资源在那边哈。当时我们只能是靠着这个芬兰的牧师、瑞典牧师，还有这个新加坡来的马来西亚的牧师哈，来听他们的这个教导，觉得很得饱足，很喜欢听讲道，很喜欢听他们讲查经班。当时我们很渴慕当时的时候，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蛮久的。就是说，一个说芬兰牧师说，你只要信耶稣的话，你进来的话就不会出去了，神不会这让你这个沉沦。然后结果马来西亚牧师说是你可能会失去救恩，我就傻掉了。我说哈，真的吗？那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我说我在争论呢。我说 我说我不同意啊。啊，我说这个是耶稣说了，他招待的还保守到底，对不对？他不会让失落一个，你怎么可以说我们会失去救恩呢？他说对呀，耶稣不会失落，但是呢我们可以自己走开呀。我一听的话，我说不过他来，他是牧师吗？我说好，是我不要走开就是了，对。所以相当是他给我这样的话一个解释的时候，我在想，哇，我们要特别警醒的，我们可能会自己走开啊。我想底马的话可能就是自己走开了，现在看了，对不对？犹大也是自己走开了，他跟耶稣三年之久，他看到耶稣的全能，看到知道耶稣的身份，知道他基督的这个身份，他居然还会为30块钱卖耶稣啊。我想不通，30块钱的话能值什么？他居然会卖耶稣，他会最后的话悔改的没门路悔改了。我想他可能是自己走开了，这个迪马也是自己走开了，可能觉得太辛苦了传道，这世界更好吧，就走开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最近的话，我们回到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最近看那个大卫鲍森的那个录音带，讲到这个新约的这个速读，讲到新约的概论。从我们最近前段读这个希伯来书，最近看的启示录，里面讲的一些经文是说，启示录是说，有些人的名字会被从生命册上涂抹掉。啊，这他说的话，他这是确实的，是真实的。以前的话，我们读的话，好像是我们宁肯不要管他吧，这个讲的话我们和我无关的，讲的话可能讲别人不讲我。那其实的话，他是说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如果就说我们失败了、软弱了、没有站住的，可能我们就会名字就被涂抹掉了。就是从这样看的话，救恩可能会失去的。然后希伯来书也说的话，我们又说我们犯罪、故意犯罪的话，救恩的这个就在没有了，救恩的季节没有了。赎罪祭也没有了，就我真的等候烈火，讲到其实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这倒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啊。其实牧师以前我就讲到是讲过，就是说这个救恩的话不是一个开始和拯救，但救恩的话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我们得救的话要持续在救恩里面，不是说我得救一次后面都不管了，不是的，要持续在里面。就说我们一点，就说这块讲到我们今天题目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持续在救恩里面，不要偏离这个救恩的道路，不要偏离这个天国的道路，否则就有可能像底马一，可能像犹大一样，就走入灭亡里面去了。我想这就有点像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就名字被涂抹，啊，可能就等候那个烧，敌人的烈火，这样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想是这个每个人的话，我自己每个人的话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哈。就说我们看到这样正反两个例子的话，我们自己也要走我们的天路哈，自己要走我们自己的天路，然后跟从耶稣。每个人的标杆都不一样，我们不是说亚伯拉罕是大个标杆，我们小标杆有可能，但是我们要每个人奔自己的标杆，都要走这个天路。好，讲到这个走天路的几个例子哈，下面我们会分享走天路的几个过程。我想这的话可能会持续几次的讲到才能讲完，今天的话可能只讲到一点啊，就讲到我大概讲整大概有7-8个过程啊。一个是灵魂苏醒，在讲义里面哈，讲义离开本地，凭着信心跟随基督，舍己负价随从圣灵，向杆直跑，天国筵席是我加上去的，享受基督哈。就是其实的话，这中间的话有很多过程。首先保持灵魂苏醒，然后地的话也愿意跟踪神，离开可能自己的那个自己的这个世界的生活，凭着信心要跟踪基督，还要放下自己来这个来背负这个十字架，要有圣灵的带领，然后向着标杆直跑。然后最后能达到这个天国的这个赴天国的筵席，中间的话我们可以享受基督，这是我大一个总结，很快的一个总结。我们今天大概讲的第一点，就是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分享这个另外的7点和8点哈。12点是吗？那个牧师，牧师。 十分钟啊，我先讲到就是第一点讲完的话，我们就下次再分享第二点。就其实我们灵魂苏醒很重要哈，就是说我们是走天路的话，灵魂不能沉睡，沉睡的话就开始在原地不动，或者到甚至会可能会这个会滑落到这个深渊里面去哈。所以我们要保持灵魂苏醒，但是灵魂苏醒的话是沉睡是人的本性啊，像那个提撒罗尼迦前书说的话，说是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别人的话都在睡觉，确实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世上的人都在睡觉，没看到人的前途这么险恶啊，他们所走的道路的话就是个灭亡，没看到这一点，他们都在睡觉。但是这边说的话，我们不要睡觉，不要像别人一样，要警醒谨守啊，我们警醒谨守。因为沉睡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被世上的荣华所迷惑，沉睡在里面而拔不出来。有人是被情欲所迷惑啊，这样的话可能是在现在的世界可能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有人说在中国的话，在亚洲的话，有人从美国，在美国好像还现在比较安全，看起来美国的话这边的话好像是这个环境比较好，在这个亚洲的话，说是只要去亚洲一去的话有全军覆没，这是有人这样讲的，我现在不敢去哈。这个有人说是这样，有人说男的去亚洲的话，女的跟去，太太跟去，否则的话就你没准了，就丢掉了就。好的，这种例子我不太清楚，台湾去的，然后是美国回去的，好像似乎都有这种问题。现在的话，这个社会环境很不好，啊，大家是一心向前看，啊，你可能美国回去的可能是可能已经有年地位，一个年纪，但是不管年纪了，只要有地位就好了，对吧？可能大家的话就有点风气，我是这样听说了哈，这个风气很不好。就这样的话，是有人的话就是在里面出不来了。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哈，我不敢说他现在很糟糕哈，他当时在美国的时候，他带我去教会的，我在瑞典欧洲的去教会嘛，他带我在美国去第一次加教会，他带我去的去教会，结果呢，他到现在是过了16年，他还没有受洗信主，我就问他，我你怎么搞的？现在你不受洗信主啊？他说，哎，他说好像是缘分不够吧，好像是推脱了。但他的我不敢讲他有什么生活的问题啊，但是他的话是确实在这种情况啊，他是在美国，我们原来同事哈、啊，原来同事他带我进这边，同事大家都不认得啊，我讲他倒没关系啊，这个他不认得，是一个例子了，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后来他就去了这个去后来去洛杉矶带一个公司，后来去了大连，现在去在国内什么地方好像也是带个公司就是了。他就是什么就是常住国内，根本就回来很少。最近听说他和太太好像是名存实亡，这样我听别人讲的哈，是名存实亡，不太内容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名存实亡，可能是说不定有这个人在国内还有另外的家室都有可能。他就说可能的话，就他16年前呢，他带我去教会，过了16年的话，他依然还在门外徘徊。我可能的话已经是离门很远了，可能已经到这个到享乐城里面去了。我这样想，他可能的话，也可能是世上的荣华，我不一定说一定是情欲的问题啊，把他掳去了。他看到世上的荣华，他可能是就心被迷惑了，完全沉睡了，就再醒不过来了。16年醒不过来啊，当时差点他就受洗了。当时哈，当时牧师他在家就天天去他家查经嘛。然后一阵子，然后我和他一块还拜访过我们家，他一块来我们家，啊，然后带我去教会。现在的话，这个他就完全不去了，完全不去，而且的话，可能在世界上过得还觉得蛮好的，我估计哈，我估计被沉下去出不来了。这例子哈，这个对我们的一个警戒哈。世上的荣华和情欲的迷惑，有人的话逃避他乡，我这个在这个我和神没关系了啊。这包括信主的人。包括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一定是在迷惑里面，也在沉睡里面。我们信主之后也可能也会回去啊，也会重新被这样的荣华情欲所迷惑，也可能会逃避他乡，我远离教会， 我远离基督徒，我不要听到了，我可以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这是一种逃避他乡的一种做法。有的是劳累困倦，我现在活都活不下去了，我还想什么耶稣啊，想什么教会啊，对吧？劳碌困倦啊，这样的话对邻居失去知觉，我们好像是就变到回到世界里面去，对邻居没感觉了，没感觉就很危险，可能有魔鬼有机会，有可能掉下去的可能，掉入深渊的可能，可能魔鬼诱惑我们不知道，然后最后我们就被掳去了，所以这种是很危险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不要进入沉睡里面去，不要被荣华和情欲迷惑了，不要出于忙忙碌碌而这个忘掉这个我们这个属灵里面的这个警醒。我们时时要回到主的身边哈，不管是多么的难多么的困难，多么的这个劳累，多么的忙，但是我们回到主的身里面，因为主可以帮我们度过这一切的难关，有主的话我们可以度过很多的难关。同时的话失去很多机会，就是说本来我们很多可以蒙福的机会，我们沉睡得到，或者说我们可以完成好的主的托付和使命，我没有做到，将来的话我们会很后悔，因为神说的话，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话，我们将来要交账给他，然后要奖赏在天上给我们存留，要有基业给我们存留。如果我们错失很多的机会，然后没有去完成这些托付和使命的话，我们到天上看的话，原来我们的这个户头里面是一无所有哈，就是天上有个银行嘛，一无所有，然后我们会后悔莫及哈。所以就说，另外的话可能是主说要再来嘛，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的话，可能我们礼服没穿上的话，我们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或者说的话，我们哪天呢我们就要离世见主的时候，一去的话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好见主的，羞愧见主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很羞愧。说其实我们不要陷在这个沉睡的里面，我们要这个要警醒。其实很多圣经的话，我们可能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其实好多圣经的勉励的话语在我都写到这个讲章里面去，大概很快再分享几点，我们就做个结束。好，好，这讲章的结束哈，就是说其实的话是神的话并不放掉我们，我们虽然我们在沉睡里面，但神的话还是神的手还在我们身上唤醒我们哈，他要唤醒我们，让我们的醒悟过来，他可能透过一些环境，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能够醒悟，透过一些痛苦的遭遇让我们醒悟，或者透过一个病痛让我们醒悟，或者透过一些敌人的压迫让我们醒悟，其实神的话并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即使沉睡到神还在呼唤我们醒悟。好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是半睡半醒，然后可能也不是完全沉睡，也不是完全清醒，我们可能是疲乏困倦，内部无能无力，这种情况很多的情况是这种情况，不是完全的沉睡，但是呢我们要这个不要失去信心，不要灰心，我觉得靠我自己努力很多次了，我都没有办法，我好像是不祷告一个月两个月，好像我想祷告也祷告不起来了，对不对？好像没办法，读经也是一样，好像一段时间不读经的话，再读经的话好像就永远没办法再开始。不要灰心哈，我们不要灰心，我们靠我们自己确实是不行的，我要靠着神的话才能可能胜过我们的软弱，才能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这个是下垂的手发伸的腿再去挺起来啊，我们是靠着神能够，因为神他是他神不丢弃我们也不撇弃我们，他是说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啊，这个江折的芦苇他不折断，我看在什么地方我写在上面哈，就是他其实是顾念看过我们，今天没时间勾输入这个，其实很多经文的话是很勉励我们的，我后面放很多经文的话都是勉励我们不要灰心，要回到神的面前哈，求他的帮助，他就必帮助我们。阿门。好，感谢主。